第65页，今天从35颂开始介绍起。第六品，第65页，从第35颂开始介绍起。上一次我们讲到34是一个段落，也就是修从22首寄送到34，是讲修地察法忍，就是你要了解我跟我是了不可得的，这是第二类。今天我们讲第三类，要修忍耐对方怨恨你或要加害你这样子的忍辱。寄送是从35首到51首，请看35。或因己不慎，以次自戮伤，或未得复心，忧伤复觉时。他说或因己不慎，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不小心，以刺自戮伤，也会被刀子啊或是有刺的工具伤害到自己。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在不小心的时候会伤害到自己的身心身体。第二个情况，有些人男众为了赢得这个女人的芳心，或这个得到这个女人的财物，会呢想尽各种办法去讨好她，但是若讨不好的时候，得不到的时候呢，你就会过度难过，甚至呢绝食抗议而死。那我想千古年来这个帝王的背后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众生呢常常都是这样，我喜欢你的时候我就照顾你，可是我不喜欢你的时候呢，我就讨厌你恨你，甚至看到你跟别人好的话，我就起嗔恨心嫉妒心，我要把你毁掉。众生的心是这样，当然这里并没有说贬低女众的意思，反过来女众对男众也是这样啊。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要了解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会有意无意会伤害到自己跟其他的众生。比方说像现代的科技，我们大家都用硬电脑啊，纸要是不小心的话，你也会被纸割伤啊。有时候我自己啊很急的时候，我要办一些事，我的手指就会被纸割伤。所以每一个众生都希望不要受到伤害，都希望呢能够得到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慈悲是我们修行的根本。再看下面36首。众癌或自意吞服毒害时，妄以自虐行，于己作损伤。众癌，有些人这个因为感情纠纷而跳楼啦，或者自意甚至呢自杀了，或者呢吞服毒害物，有些人吞服毒药或是有害自己身心的各种食品。为什么呢？因为妄以自虐行，就是他糊里糊涂很任性的自己虐待自己的身心，对自己呢身心都加上很多的伤害。这是众生有时候碰到业力现前的时候他是会这样的。所以基本上佛教是反对自杀，因为自杀呢，第一个破杀生戒，你不可以杀别人也不可以杀自己。第二，纵使你得到了很严重的 cancer 癌症，或是你不想活了，可是你业力未尽呢，你违反业力断自己的生命的话呢，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比丘戒里面啊，或菩萨戒里面的说，都不可以杀自己也不可以杀别人。但是啊，众生往往呢碰到呢苦难的时候，往往是先保护自己啊，杀对方，这个是很可怕的。请看下面一首寄送37。自惜性命者，因祸尚自尽啊，况于他人身呢，丝毫不伤损。有时候我们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甚至贪生怕死，可是有些人呢因祸也会因为到自己心中有强烈贪嗔痴的烦恼，让他非常非常的苦，甚至呢不但呢爱惜生命的人呢会自己杀害自己身体自杀，甚至也会去苦恼别人或是伤害众生。 所以他最重要是说，当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可能连我自己的生命啊都会毁掉的。我想现在报章杂志哈，天天大家看听广播或者看报纸，很多人都是嘛，可以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是兄弟姐妹，或是好朋友合伙呢翻了脸呢啊，就可以把对方给摧毁。那众生是很愚痴的，他说况于他人身呢，丝毫不伤损，何况是我们当于面对的令你非常苦恼的那些众生的时候呢，这个嗔恨啊难免会伤害自己，也伤害到别人的。所以总而言之，就说你起了嗔心啊，对自己跟对别人都不利啊。嗔心就像刀子一样，会割伤自己也割伤别人。好，看下面一首偈颂，下面一首偈颂很重要，可以做个记号。故于害我者，心因怀慈悯，慈悲重不起啊，身嗔亦非当啊。他说故于因此，假如有人是出于强烈的烦恼到你面前要来杀害你，我们对于这些众生应该加以慈悲心关心他，怜悯心饶恕他。纵使假如人家骂你要嗔恨你的时候，你生不起慈悲心，起码你也不应该非礼不正当的理由去憎恨他。这是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应该要记得的。其实第38首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就是不可以嗔恼一切的众生，菩萨是不舍一切的众生的。在普贤行愿品说，若没有众生，菩萨是无法行菩萨道，只有你念念不疲不怨的广度无量的众生啊，那你才会成佛的。可是呢，这个想法跟世间人不一样。世间人会说，哎，师父，我干嘛那么傻瓜，我还给人家欺负啊，我干嘛要帮他呢，对不对？我宁愿把那个时间呢拿去玩啊，或去自我享受啊。没有错，世间人是这样想，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想，他有强烈的我执，不愿意去利益别人，所以他叫凡夫，所以他轮回啊，所以他今天受苦。所以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合他的意他就非常的高兴，不合他的意呢，他就非常的苦恼喜嗔心，这个就是凡夫啊。在佛经里面讲可怜悯者，可是菩萨就不同了。菩萨之所以称为菩萨，是知道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好，以前我讲过，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啊。你帮助别人你是不会吃亏的，你帮助别人当中呢，你还会得到很多的功德跟利益。所以你遇到众生来面对于你，不管他是对你好或你对不好，你要想想看，尽虚空遍法界这么多芸芸的众生，不要想那么广，你说想现前好了，台湾有这么多的众生，那个人会走到你面前，哎，那这个他一定跟你有缘嘛，对不对？那有缘，菩萨作为一个菩萨行者或受菩萨戒的人就应该珍惜。这样子举一个例子，像我昨天晚上去办事的时候很累，我就坐在公园里，刚好坐在椅子上，因为累了我就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这样念，那唱一唱比较大声一点。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他停在那边看着我，我想想，哎，这个人大概应该有善根吧，应该是听我六字大明咒。结果后来才发现不是，他是喝酒醉的。他说，嘿，林先生您好，我说你说啥我听不懂，然后啊，我后来哦，原来他国语可以通。他说你跟我一样同姓林啊，我说对不起，我是书家师父，我姓释不姓林。他说哦，我听到你唱的声音很好听，所以走过来。然后我问说，我能够帮你什么吗？他说对不起，我要回家，我搭捷运不够10块钱，我跟你化缘好不好？那时候因为我念六字大明咒，我心很慈悲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啊，没有关系啊，我说我对不起啊，我是师父但我不姓林，不过看到你我很有缘，我就给他10块钱。当然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打开手跟我说，我只有25块，我还不够10块钱，我不知道他坐到哪里需要35。后来我就问他，你家住哪里呢？还一一屋一一屋，哎，他说我没有家，我从小就出来流浪了。那我说你要去哪里呢？你跟我要钱。他说我去另外一个朋友家，看看他家可不可以让我今天住一个晚上。那 我本来是想说，哎，那你就坐我旁边嘛，我继续唱六字大明咒给你听啊，然后跟他聊一聊。他说，对不起师父，时间太晚，我赶不到了，那我要回去。我说好，我就跟他合掌阿弥陀佛，他就走了。其实走的时候我是掉了眼泪的，为什么呢？一个众生真的很苦，你看台北是这么多人啊，对不对？我一个礼拜才上来一次，刚好有因缘在公园碰到他，这样芸芸的众生，菩萨真的，你受了菩萨戒，菩萨是不可以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纵使那个众生骗你或害你，你还是要跟他结缘。何况我想他不是骗我100万嘛，啊，10块钱我做得到，我就跟他结缘。可是我给他结缘了10块钱的时候，我心里念愿我将来度你成佛，你要发这个愿，知道吗？那你会说，哎呀师父啊，这个若是他来陷害你呢，或是使他来狡骗你，其实他会骗得了你啊，也是你过去是欠他的，你过去是没有欠他的，他怎么样也骗不到你的。所以作为佛弟子，尤其是行菩萨道发菩提心的人，应该珍惜每一个跟众生所碰到的点点滴滴的人事物的缘，你要有慈悲心耐性去关怀他。所以在这里我也供养大家说，作为菩萨要有4个条件啊，当然佛经里写很多，我讲的我自己的体会。第一个，要有出世间的智慧去观察一切现象，出世间的智慧。第二个，要有广大的平等的慈悲心去解决众生的任何苦难。第三，要有无有穷尽的耐性去关怀众生的各种问题。第四个，要有各种善巧方便导向众生往解脱跟成佛这条路。好，我再讲一遍。第一个，要有这个出世间的智慧，智慧有出世间也有世间。世间人譬如说他懂得高科技，他懂了可以发明武器，其实他们也都很聪明，他们也有他们的世间的智慧，但是那种智慧是不能够灭贪嗔痴的。我常常讲，佛法的智慧是要从戒定慧里面而生的，你这种智慧是可以让你出轮回，可以解脱的。所以你一定要有心有智慧去观察众生种种各种因缘法，你要知道怎么样帮他才是真的最好的。所以佛教徒要有智慧，佛教徒不要呆呆的给人家骗啊，人家骗你的话你也要啊有智慧啊。有些被骗值得，有些被骗你是不值得的，有些你被了骗你反而会让众生造恶业，那你就不可以。好，所以先要有智慧，第二个要有广大的慈悲心，对一切众生要平等。平等很不容易，佛教徒之所以比其他宗教殊胜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没有种族歧视，我们没有宗教战争啊。但是也因为我们这样，所以其他宗教很怕我们，因为我们包容性太大了。佛法讲，你想想佛陀在印度的时候，他就是要打破当时4种阶级的奴隶制度，对不对？所以佛陀说，这4种阶级就像刹帝利、首陀罗是奴隶的一样，可以出家做僧伽。在印度是破天荒的，印度只有认为婆罗门贵族才可以出家，贵族才可以修行，那种奴隶啊，生生世世是奴隶。可是佛陀说不，众生都有佛性，所以佛教徒对其他的种族是非常平等的。我们必须学着对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东方人、西方人都要有平等心去对他，这个很重要。我们没有这个种族歧视。我在国外用英文讲的时候，我非常骄傲而且自负说，其实希望西方人民应该要跟我们这样学，否则美国人南北战争，这为什么？就是黑人跟白人斗争呢？一直到现在我观察的，黑人还是被白人奴隶的，虽然不承认，但是这是事实啊。所以我们佛教徒要广大而且平等的慈悲心，众生都有佛性，纵使他信其他的宗教没关系，你还是要跟他结善缘。因为当你成佛的时候，或你行菩萨道的时候，因为你跟他发愿，跟他有缘，他就会升到跟你有缘的世界来，你就可以度他，否则你就永远度不了他了，对不对？第三个，要无有穷尽的耐性去解决众生的各种困难，这个很不容易啊。无有穷尽的耐性，耐性很重要。有些人他有慈悲有智慧，但是呢帮助人家3次以后，哎呀算了， 这个个人就度闻个人啊，他就放弃了。那你说放弃不度众生的话，那你就破戒了。因为呢他跟你有缘呢、啊、所以要无有穷尽的耐性。那劝众生，有些人劝一次，有人劝三次。一般来说菩萨戒里面讲是劝众生是最少要劝三次的，最少。有些众生是你一次都不能劝他，为什么？他很好面子，你劝他改断烦恼改习气，他就要跟你变。那这样的众生呢，您就暂时默然。有些众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凡夫，每个人都有习气啊，每个人都会犯错，你要多给人家一些机会。所以慈悲当中也要有智慧，多给人家一些希望，多给人家一些机会。他做错了没有关系，像对你的孩子，对你的朋友，像你最好的同事或知己，你都要给他机会。你不要说哎呀他应该知道嘛，天底下没有叫应该的，难道大家应该成佛吗？很多人不一定想成佛，所以要给众生，有些劝他一次两次三次，三次若是他还不听的话，那你就甚默然。将来在无有穷尽轮回里面，他要怪你说当初你为什么没劝我，你说有啊，我已经劝过你三次了，我已经尽到我的菩萨心了。有些众生啊，哎呀，可能是多生多劫跟你是太好的朋友了，是死党，你劝他一百次两百次他永远感恩你，因为呢他常常呢转头就忘了。所以要无有穷尽耐性，尽心尽力去解决众生生老病死、生活工作上的各种这个所谓种种痛苦。最后一个就是呢，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很难，修善巧方便成佛的时候，佛叫妙观察智。菩萨为什么要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广度众生？就是他有慈悲、有智慧、有耐性，但是呢，他没有善巧方便，还是会让众生吓跑的。比如说，你教育孩子，你很有智慧，你要教他，你有耐性，你也很有耐心，可是你选的场合都不确，就是说不适当的话，你在公开场合说，你看你，我就把念你多少遍了，对不对？那样，那时候他呢，脸就拉下来了。就变成宏观功了。为什么？他又不是不听你的劝告，但是你知道你选的时间跟地点错了。你在他朋友面前或家人面前，那每一个人都有尊严的，尊严若被打破的话，再好的话都听不进去的。现在我发觉有些年轻人是这样，他说管他的，反正我就对他好。可是我问他说，你的好是不是真正他需要的呢？时间、地点、场合也要有智慧，这要有善巧方便。有善巧方便，不是事事让他去堕落，而是要有善巧方便，导他呢走向呢成佛解脱的这个路，这个才是真正的善巧方便。好，所以我们讲心因怀慈悯啊，对一切的众生是必须这样的。那假如这样子你都不疲不厌做，你想想看，你哪有可能去对众生生起嗔恚、排斥或是放弃的心呢？那众生哈，纵使他起嗔心对着你，对不对？但是你若真正用大悲心面对他的话，好，就像大家看观世音菩萨这本佛像，请翻开背后，观音菩萨发愿，对不对？我若像恶鬼啊，恶鬼会自饱满的。好，我念一下，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枯竭；我若像地狱，地狱自消灭；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这个就是大悲观音菩萨教我们，你要修观音法门或修大悲神咒，你应该发愿。而且观音菩萨发愿，我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众生若是因为刀山而所痛苦的话，当我大悲心面对的时候，连刀跟山啊都会被摧伏的。当你度众生，面对众生起贪嗔痴的无明火，火很大的时候呢，就像犹如地狱一样，它的火立刻会熄灭的。所以你真正有念大悲心具足的人呢，你遇到众生啊，众生就在你面前啊，他贪嗔痴是会熄灭的。我若像地狱，地狱自然也就会消灭。恶鬼他是贪得无厌的，但是他因为遇到你有大悲心，你满他的愿， 他呢就会饱满。最后，我若像修罗，修罗是嗔心非常重的战神呢，他恶心啊，立刻就会被你调伏。最后，畜生也会得到大智慧。所以，这个来自于哪里？来自你心中有大悲愿力的功德力。好，那一般人众生不容易升起的话，你应该多念念观音声号或六字大明咒。同样的，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阿舍世王啊，我们常常说是他的堂弟，他生生世世障碍他，他很恨不顺眼佛陀的。有一次他要害佛陀的事呢，是去用酒喂一只狂象，那个大象，那大象本来有时候喝水，但是他把大象的这个水呀、换成酒，结果那大象呢也喝得咕噜咕噜咕噜就醉了。那因为酒精过度中毒，结果呢他就发疯。那发疯的时候呢，阿舍世王就在后面射一个箭，他就往前一冲，一冲呢就是往奇缘精舍佛陀比丘住的地方，哇，就往疗房去冲了。那这样一踩的话，你想狂象踩会踩死很多众生的。佛陀这时候知道，他用神通力到奇缘精舍的门口站在那边，结果狂象一看到佛的时候，哎，就停了。然后佛一放光，好为他说法，哎，他就跪下来很柔软，然后佛就为他三皈依了。当然这个是佛陀的神通力啊，但你想一个惊惶失措的动物啊，当你遇到一个有修行有戒定慧而有大悲心的人啊，他的这个嗔恨心或散乱心会是立刻止息的。好，所以我们应该遇到众生嗔恼我们或加害我们的时候，你不可以跟凡夫一样以牙还牙，他嗔恨你也嗔恨，那呢就冤冤相报何时了。那这首偈颂因为很重要，我多说几个哈，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蒋中正先生，我们的蒋总统，当时八年抗战，我们中国大陆当然死伤很多很多的众生呢、啊。可是呢，当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啊，了不起的蒋公呢就是以德报怨啊，没有呢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俘虏啊杀害啊或是呢压榨他们，反而呢通通送他们回国。当时世间的人，很多人批评他，有人赞叹蒋中正先生有智慧，有人赞叹他很愚痴，他说你放回去将来他就继续会杀我们呢。可是以佛法的眼光来讲啊，就是蒋公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他救了千千万万的众生。所以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的恶业才会减少的更少一点，对不对？你想想，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被伤害啊，当你成为俘虏的时候，人家还杀你或是杀你的家人，我说你恨不恨他？你一定恨嘛，甚至有些人恨起来说，我发愿我生生世世要报复你，对不对？那像这种恶愿都是在众生啊被嗔心所苦迷惑或是呢痛苦所逼恼的时候，当众生对你这样的时候，你应该反过来用悲心原谅他。你原谅他以后呢，我跟你讲，你的大悲心功德力就解决他跟你的恶缘的。第二个例子，我常常举的，像达赖喇嘛，虽然因为政治的关系，中共对他很有意见，可是达赖喇嘛在全世界呢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宗教领袖，对不对？我自己房间也供着达赖喇嘛的像，好，我们世界人都赞叹是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不管他是真跟假，不过就他的行为的的确确具有观音菩萨的功德力。你想想看，假如你生不起慈悲心的时候，你应该反过来想，你能够像达赖喇嘛这样吗？当人家杀你的人民，对不对？杀你的同胞，你还告诉他非暴力，对不对？你还要告诉他修慈悲心，这个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我碰到人家对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念佛的时候，我会看看达赖喇嘛的像，我再想一想，哎，人家还没有杀我嘛，对不对？当你在僧团里面或是在佛教团体里面看到很多人我是非，你会退道心的时候，你应该想，六祖慧能大师开了悟都还在猎人队里面待15年啊，被人家磨练，想一想你的家或你的公司还不至于像猎人队吧，对不对？你这样想一想啊，你的嗔心也是会熄灭的。用智慧去观察，所以应该劝大家多修慈悲观。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翻成中国话叫能忍，能忍就是具有慈悲心。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佛号会叫能源呢？谁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娑婆世界众生最不慈悲，最自私，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是非常狠毒的。所以十方诸佛菩萨要教化众生，尤其是在我们这娑婆世界，要教众生的第一个法门都是修慈悲心。所以南传佛教里面常观里面呢，除了修属习观不净观以外，第一个还很重要，要修慈悲观。大乘佛法里面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第一个也是要修慈悲。因为每个众生，都只是想保护自己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当你会生嗔心的时候，或者众生看到你会生恐怖心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忏悔，要修慈悲观。怎么修呢？在念佛的时候先观想你喜欢的莲友也坐在旁边跟你一起念佛，或念六字大明咒，或念观音圣号，当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当然佛一定有大慈大悲的。那观想佛放光的时候照在你身上，那旁边你喜欢的众生他也微笑，也一直跟你念佛。左边你应该观想你那些最讨厌最恨你的，然后欠你的钱倒你的慧，而且呢障碍你的这些众生，他也一起来跟你念佛。那佛光照在他身上，他跟你之间由黑色的光芒转成白色的光芒，转成金色的光芒。你常常这样子念，那样呢你的悲心就会增强。所以在西藏佛教观想里面是很重视颜色的，当然不同的本尊有不同的颜色，比方说阿弥陀佛，在西藏的阿弥陀佛叫无量寿佛，它是红色的，红色在西藏人呢是代表圆满的意思，是莲花部的本尊，所以阿弥陀佛是红色的。那观世音菩萨有四臂观音是白色的，但是红观音它是红色的，度母绿度母是绿色的，白度母是白色的。文殊师利菩萨他呢有五方文殊，主要的本尊是金黄色的，所以你念嗡阿扎巴扎那帝的滴滴滴滴的时候，是要观想咒轮呢是放金黄色的光。那西藏为什么很重视颜色呢？这说来话长。第一个简单的说，说印度婆罗门教影响。第二个，西藏的人很重视颜色跟图像。第三个，西藏又好在大自然里面，你想想看，假如你现在身上在高原，可能大家都想不出来，因为都住在都市。看看这个印度或西藏的这个录影带，你可以看到西藏里面都是有很大的高山，喜马拉雅山。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山是描述西藏人的，建议大家可以去 VCD 电影去买，是英文的，但是它有中文字幕。它发音是藏文的，是讲西藏人的生活，那是非常好的。不好意思，在这入菩萨行我常常叫你们看很多电影，很有意义，看完以后会很大的震撼。它第一幕呢就是拍喜马拉雅山，然后念那个绿度母咒，西藏人每天都念绿度母，就跟我们一样每天都念观世音菩萨一样，所以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心。所以西藏人生活的环境常常是跟高山这个彩虹湖泊，所以他们对颜色跟大自然感受比我们深。好，五种颜色：青黄赤白、青色、白色、红色、青黄赤白，对不对？赤是红色，还有一个蓝色，像药师佛他们就是蓝色。那我跟您简单的说，这五种颜色是受什么？我们的五蕴，大家有五蕴，色受想行识，我们有五毒，贪嗔痴慢疑，把五种颜色配合这五个，所以他把五种贪嗔痴慢疑五毒配合五蕴色受想行识，结合红五种颜色，把它修成五方如来。然后呢，所以他有五种观想，所以东方阿处佛，南西方阿弥陀，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中间是释迦牟尼佛，也是毗卢遮那佛，所以五方如来把它配五种颜色。西方阿弥陀佛是配红色，比较莲花布。 那同样这五种佛配五种颜色，当你把转世成智，从把五蕴转成成佛的时候，就是五种智慧，叫五种佛智。所以西藏人的观想是说，透过这五种颜色的观想，可以让你的身心清净净化，而身口意变成跟佛菩萨一样的身口意。好，所以应该修多修慈悲观。那假如实在你生不起慈悲心，对对方真的很恨很恨，好，这边讲说38首偈颂说，慈悲重不起啊，身称亦非当。那你一定会起嗔心，怎么办呢？希望你好好念六字大明咒吧，或念观音圣号。所以在普门品说，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若有众生多于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若有众生多于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对不对？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你说贪嗔痴非常强的时候呢，你先念观音圣号或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当然，若你平常是念药师如来啊，或文殊菩萨，或绿度母咒，或是本尊咒，或地藏菩萨、阿弥陀佛，也可以一心一意的。只是对普门品说，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啊，当你嗔心之火升起的时候，你可能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你赶快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你心中的嗔心之火就会容易熄灭。所以为什么有人在那个发生火灾啊或紧急苦难的时候，观音菩萨真的能救你，或是在发生高速公路的车祸，他念观世音菩萨真的呢就免难呢？是因为佛法讲因缘果报，外有恶缘，譬如人家骂你是嗔心，那你心中又瞪嗔心，内外因缘和合的时候啊，嗔心犹如啊怒气攻心啊，这个嗔心之火啊可以把你身心都毁掉的，所以就会发生火灾啊。那现在你因为念观音圣号，所以外面有火灾，可是你心中呢没有嗔心，转成是念观音圣号或者六字大明咒，你心中会升起大悲心的甘露法水，火遇到水就熄灭了嘛，对不对？啊，它的理论呢是很合乎科学的。所以建议众生大家，就是常常容易发起脾气的人呢，应该多念一念观音圣号跟六字大明咒。好，请看下面39首，第六品39首。若害他人，乃于意自本性，嗔脾则非礼啊，如嗔烧性火。他说，假如伤害别人，那是不合理的，因为害别人嘛，对不对？乃愚以自本性，这里愚是指动词，愚昧自己。伤害别人呢，是会愚昧自己本来的佛性的。所以我们呢，伤害别人是不合理的。嗔脾则非礼，这里的脾就是指别人啊，就是前面的第一句啊，别人。假如你常常嗔心，这个对别人产生嗔怒心，就好像有人呢不小心被火烧到一样，那嗔心原本呢就具有燃烧性质一样，也有破坏善法的副作用。说如嗔烧性火，这是比喻，如就是犹如，就像嗔心呢，一念嗔心起，像星星之火啊，可以燎原，可以烧掉你所有的功德法财，可以破坏你一切的善法的。接下来40首，若过是偶发，有情信人嫌，则嗔亦非礼，如烟烟必空啊。他这个偈颂都用如字，就是譬喻。他说，假如过错嗔恚别人呢，这个过错呢只是偶然产生的，那你想一想看，我们有情的众生原本的性情呢是非常的仁慈贤惠而且善良的，那既然每个众生本来人性是本善，那你嗔恨他们，那这样就更不合理啦。为什么呢？就好像如嗔烟必空啊，就好像有人升起嗔心，突然他的心啊就好像被烟一样遮蔽了晴朗的天空。 那这里的烟比喻是什么？你的嗔心，嗔心会冒火，也会冒烟。那我们蔽空，这里的空是指晴空或虚空。我们的心本来是像虚空，广大无边，没有障碍的。可是当你就常常发脾气的话呢，你的心中会常常有冒很多烟，冒很多火。为什么呢？嗔心是会伤害众生，也会呢障碍自己的。所以讲到这里哈，这首40首偈颂就是给我们的启示。第一，得饶人处且饶人。对别人哈，要多关怀一点。不要呢，有些人像这个社会啊，我们这个社会常常教我们是人要做强人、超人、完美主义的人。那我观察到有些完美主义的人，他在公司行号跟人家相处，对朋友或对家人呢，是严以律己，严以苛人。我们中国讲要严以律己吧，宽以待人，宽恕别人也是呢这个慈悲心呢。可是呢，你要想一想看，假如人家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可能你是严以律己啊，也严以苛人啊，所以人家看到你当然就怕了。最后我要建议，当别人纵使做错了跟你道歉，你要原谅他。在菩萨戒里面说，众生假如做错了跟一个菩萨行者道歉，那一般世俗人就说，哼，我就是要他好看，我就是好教训他，我就故意不接受他的忏悔跟道歉。以菩萨来讲呢，你是破戒的，你是不慈悲的菩萨。所以菩萨戒有说，若众生他做错了真诚跟你道歉，纵使他是毁谤三宝佛法僧，他跟你道歉你都应该接受，因为忏悔能升起善根。好，所以真正做菩萨真的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要建议大家，人家跟你道歉的时候应该原谅别人，原谅自己的太太，原谅自己的先生，原谅自己的朋友，因为你做错的时候也希望人家原谅你啊，对不对？假如你做错了，甚至你跟人家道歉了，你的爸爸妈妈又不让你这一个机会，你是不是觉得哎，真恨，对不对？就出去了，你就离家出走了。同样的，朋友也是这样，再好的男女朋友或是呢知己，当人家都跟你道歉了，你还不给人家的话，那完了就 broken 啊，就拆散了。那你生生世世呢，好的善缘可能从此就破灭了。所以可以建议大家说，相互勉励哈，原谅别人也是多给自己跟别人一个多的机会，多一个退路，多一个希望。人最可怜的，尤其是现在的青少年，我会觉得是的，做错的时候啊，他找不到人吐苦水，做错的时候没有人给他机会。最可怜最可怜是做错了以后生命永远没有希望跟没有鼓励。所以你要想一想，有时候我们自己佛教徒，我觉得我观察到有些佛教徒自己很精进，用功修行，念佛供养布施，对师父对莲友都非常好，嘿，可是跟自己的孩子相处大有问题。那你要好好反省，表示你悲心并不真诚，悲心不够圆满，没有慈悲智慧耐性跟善巧方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有时候家人是最难度的，像我要度我妈妈也是很难，为什么？因为依她而来投胎的嘛，对不对？家人的的确确是多生多劫的，有冤也有亲啊，有亲也有怨。但是你要想反过来，我要感谢家人给我一个温暖的家，我要感谢家人修磨我的忍辱波罗蜜啊，对不对？你要感谢这些东西来成就我的道业的，这个很重要哈。待会我们后面偈颂会说，在你碰到众生，众生对你起嗔心，你跟起嗔心的时候，可能冤冤相报一起轮回，也可能相互成就，都有功德。所以对不起，对不起，讲得有点激动，口水呛到。所以呢，你反而应该感谢说，家人对我的顺缘跟逆缘我都要感恩他。世界这么大，你会做同一个家人不止500世的因缘啊，多生多劫的无量缘啊。只是我们自己没有神通，没有智慧，或许当你一投胎过去是当小鸟的时候，可能都还是同一家人，你知道吗？鸟爸爸，鸟妈妈，鸟小孩，或你甚至呢堕落到变成狗的时候，可能就是同一个家里的眷属啊。所以会做家人的缘是很深的，所以基于到家人给你障碍或逆缘的时候呢，其实要修忍辱，要有感恩，因为你感恩你才会转化他们。 好，请看下面一个偈颂，41。棍杖所伤人啊，不应称使者，丈夫称使故啊，理应正其称。棍杖，假如有一个人被木棒打伤了，好，所伤人，那么他是否应该憎恨那些拿起棒而挥打你的人呢？其实不然。为什么？因为会拿起棒子来打的人啊，那个人也是很可怜，他被他的嗔心啊所蒙蔽了，所以他糊里糊涂会拿棒子来打你。所以理，如理来说，真正道理来说，你应该憎恨的呢，是他的嗔心，而不是对方那个人。所以这偈颂讲正其称，那个其就是这个人的称心，就错的是他的称心，而不是他的人呢、啊、对不对？他只是被他的烦恼所蒙蔽了。最后一首42首做一个记号，我习与友情，曾作如是害，既曾伤友情，理应受此损。就我习过去从前，我曾经在我愚痴的时候，无量劫里面，我曾经对于一切有情的众生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伤害，因此当今天因缘果报聚会的时候，反过来曾经伤害过我的友情呢，也应该心安理得的接受这样的伤害，因为你过去伤害别人嘛。所以人家会伤害你，一定都有无量劫的因缘果报。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应该生忏悔的心。举一个例子哈，举好多例子，举几个例子。第一个，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在虚云老和尚年谱的时候，他有写，当大陆变色的时候，那很多人都逃到香港，甚至到台湾来，也就是民国大概是25年到30年左右之间。那中国大陆这个什么山河变色啊，所有的众生都觉得呢啊，未来是很恐怖的，所以当时有很多出家人也到了香港，甚至我们早年很多的比如像圣严法师、星云法师还有家师，很多人都是从大陆来的。那当时呢，虚云老和尚被很多人邀请到香港，可是他不愿意。当然虚云老和尚有神通，他说我的缘在大陆，你们走吧，因为大家都走了嘛，大家都撤退，都躲到香港去，那大陆很多很多都被破坏，他说就是因为众生更苦，我应该发大悲愿心去救助他，这些众生跟我有缘。人家说虚老啊，可是你知道人家会杀你啊，他说我真的会被杀，杀也是我过去的业力，杀不到的我呢也怎么杀也都杀不到，他就去了。他到了中国大陆以后呢，他被人家诬赖，就是好像是变成是叛变的啦，或是是卖国贼啦，人家诬赖他，诬赖他以后呢，这个大陆的政府是把他关在地窖里面，用钢铁是打他的身体的，把他肋骨都打断了，然后呢都流血了，就打到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呢就躺在那里，人家想哇糟糕，这时候虚云老和尚经过这样所谓愚痴众生刚强难化这样打啊，绝对呢是没命的。可是啊，后来打了以后呢，他入定了，他上身兜率内院，见到弥勒菩萨，流着眼泪说，弥勒菩萨我不想回去啦。那些众生啊实在是太愚痴了。弥勒菩萨笑一笑说，哎呀，那没有办法，那是你无量劫的愿力啊，可是业力啊，可是你现在有大悲愿力啊，去教化他。他说问题是众生都愚痴啊，都不听我的劝怎么办？他说不会，我放光加持你一下，然后我还你还是回去吧。所以弥勒菩萨一加持他以后一弹，哎，他神智就回来了。起来以后呢，他完全的肋骨呢就好了。哇，大家想糟糕，这个是活佛，打都打不死啊。从此他就功德力，然后呵斥那些愚痴的众生，然后告诉他不可以违背因果啊，文武百官该怎么做。所以大陆佛教当时会复兴，而且还承续很多法脉，虚云老和尚的功德力很大。各位请问，如果你肋骨被打断了，你还会去教化对方吗？我想你没有拿另外的肋骨或是钢铁把对方打断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一般众生都是这样，可是作为一个菩萨，他心有菩提心，他不舍一切众生。第二，其实会被打也是过去的业力，所以这里想说，我若是遇到众生对我伤害，其实你要想，这是众生过去伤害过我， 我应该想，我当下随缘消失，就业想。被他打了就还他的业力嘛。假如等到他临终再来打你的话，那就更危险，对不对？那时候你可能连阿弥陀佛都念不起来啦，对不对？反正你要生欢喜心，诶，我还没往生之前，趁我现在正念分明，身心很健康的时候，我该还的业力就还。第二个例子，我想各位知道孟参老和尚啊，孟参老和尚这几年都弘扬华严跟地藏法门，我跟他也很有缘。那他也曾经讲过例子给我听，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被共产党判为黑五类，关了监狱关了三十年。那当然他在监狱里面被关的时候是很苦恼的，当然呢很不容易啊，不自由啊。那他们也监视他，那他怎么办呢？他每天念普贤行愿品，他默念普贤菩萨念阿弥陀佛啊。他曾经，我不知道他在讲经有没有讲过了，他私底下曾经告诉过我，鼓励过我他的例子。他那时候真的是所谓伤心欲绝，就觉得我被关了快三十年啊，什么都不能做，那我的业力，那不如呢发愿求生净土吧。他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结果一发愿那天晚上，哎呀，他做了一个梦，坐在自己法座上，无量无边的众生呢请他来讲经说法。哎，他就梦就醒了，他说这下可惨了，我欠众生还有缘，走不掉了。可是那时候他就很认真的念阿弥陀佛普贤菩萨，然后呢因为他勇猛发愿，后来呢三十年以后他就被释放了。释放以后他来到香港，然后就到美国去，他最近几年才回到台湾跟中国大陆又弘法。他一生遇过很多的大德，好，他跟这个华严宗的慈州大师学过，那他也遇过弘一大师，他也遇过这个湛山寺的这个谭虚法师，所以他遇过很多的高僧大德，他自己修持非常的好。可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人啊要忍辱，忍不是嘴巴讲，忍要去做。他说我被关了三十年啊，我都没倒了，共产党已经倒了，对，所以我现在可以续佛慧命，住持正法城。的的确确好，你想想看，假如你被关三十年呢，不要说三十年，三年呢，三个月呢，可能就受不了了啊。最后还有一个例子，黄念祖老居士也是很了不起的。大家知道黄念祖老居士是无量寿经的注解者，他有大经解，他在他的录音带里面其实说，文革的时候他也被下放的，下放每天呢就像牛舌马面一样，每天就是这样做工人，做苦工。那黄老居士念佛很喜欢拿念珠，所以呢他拿念珠的时候就被共产党给没收，红卫兵没收，因为他们觉得他好像拿什么东西。那最后呢他习惯念珠，他就拿草绳啊把它绑成念珠啊，结在手上念佛念佛，最后又被抢了。他干脆说，好吧，那我就不拿念珠，我就躺在床上默念，用呼吸当念珠。他也在文革里面被关了，可是他被关了很久很久，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能够成就念佛三昧啊，第一个要感谢的是红卫兵。所以他发愿呢，越苦难的众生他越要去度他，越是没有佛法的众生呢他要去发愿度他。所以他也发愿将来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红卫兵。好，所以接下来我要建议大家相互勉励，注意听啊，修行，假如你对于你所憎恨的人事物能够反过来升起感恩的心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再说一遍，你修行若能够对你所憎恨的人事物啊反过来起感恩心、惭愧心的时候，你的修行就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的。所以在这里我又要建议大家，哎，另外一个功课，请放假回去多看一些高僧传。高僧传非常好，我记得我在18年前我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除了来基金会听经之外，我还喜欢做一桩事，我每天晚上看高僧传。我从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谭虚大师传、弘一大师传、憨山大师传、历代高僧传一本一本看，这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看看高僧他视线作为一个人的时候，高僧每个人都吃尽啊酸甜苦辣，他一样是跟我们凡夫，他听闻佛法，他怎么样在逆境跟顺境当中去求突破。 所以当你自己想想看，当你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你想想，反正我的公司又不是猎人队嘛，对不对？世界上是原没办法找到清净的公司，同样出家也无法永远找到清净的僧团。真正的清净僧团在你的心，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呢完全呢是换了一个又找一个，找了一个又换一个，到换一个又换一个。只要这个地方不会障碍你太多，一切都还好，但你心就能安住啊。所以当你碰到困难，人家欺负你或障碍你，要想想你家还不是猎人队吗？六祖大师开了悟的人，他都能够修忍辱的15年，为什么我们自己连5天、5个星期、5个月都不能忍呢？是不是？我是跟大家相互勉励啊，我也在学习，所以我觉得高僧传会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启发，启发你啊要自我砥砺，菩提道上要经得起千锤百炼，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要说啊，听经的时候法喜充满，回到家里的时候，哎呀，阿弥陀佛，我又做南无消灾延寿孝师父，被人家骂，那很好啊，那你想一想啊，我为什么今天被人家骂？可是我哪些事情没有做得圆满？假如我虽然做得圆满了，人家还骂我，那就想我那是业力。第三，那你就让他骂，修你的安忍波罗蜜，这样子你才会有所突破，你的心性才会进步，将来你看佛经跟听经，你的悟处啊才会增长的。所以建议大家多看高僧传，年轻人也是要多看高僧传。所以我记得我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我很忙，我要教小朋友3个，第一知识，第二个道德，第三个佛法。知识就是说，现在的社会是你不教他知识，他3、4年级若不会，那上去以后呢，5、6年级他该懂的数学不懂，那他就没办法跟人家学习啊。所以作为一个老师，该教人家的是知识。第二个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单是台湾哈，欧美很多很多的教育制度只教我们知识得到学位跟赚钱，可是并不教我们的道德跟做人。所以我在学校的很辛苦，我花很多时间教人家道德，虽然那个不考试，但是我在想百千万劫难遭遇，他会当我的学生，无量劫可能只有这次，对不对？我更应该用心教。同样的，也建议大家要用这种心教育你的孩子跟关心你的朋友。第三个，我教他佛法，我就是讲高僧传的故事给他听，讲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悲智怨恨。当然在学校当时的宗教政策哈，是不能够讲宗教，那现在比较好了。那当时呢，我是把这些佛菩萨的故事啊讲成伟人的传记给他听，那慢慢小朋友他就会学到观音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愿力跟孝亲真师，还有文殊菩萨的智慧，还有普贤菩萨的怨恨，生命要有目标，这个对他一生影响很大。所以一直到现在，我教的小朋友已经是大学跟研究所了，还跟我联络的，我很珍惜也很感恩这个缘。有时候我度了他一个，我还把他全家人都度了学佛了。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多看看高僧传。当然你看到高僧传，看到众生这样子对您不恭敬，其实他就是众生嘛。他假如对你恭敬，什么东西都很圆满，那就不叫众生啊，叫佛啦。所以当我们碰到对我们无礼的众生，我们更应该有礼，我们碰到的对我们不慈悲的众生，我们更应该有慈悲。因为当你成佛的时候，你有神通力，你会观3000大千世界的时候，就是这些众生成就你了，所以你今天成就6波罗蜜而成佛啦。所以反过来，你看过去的怂恿一些酸甜苦辣好坏的时候呢，就像一场梦，而且你会有感恩心、惭愧的心跟忏悔的心，甚至你会有发大悲愿力的心，这个才是真正修忍辱波罗蜜它的深意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好，请看下面一个偈颂。43，敌气与我生，二皆至苦因，双出气与生，与谁该当称？从43首以下开始就说，要讲的重点是讲，当我们遇到被人家伤害的时候，要反过来 想是我自己的过失，要自己去检讨为什么我会让众生起嗔心。所以下面的偈颂开始都是反问，反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是要你去做如理思维。我们佛法讲闻思修的思所成慧，底下的偈颂你可以常常念，会升起思所成慧。一般凡夫就是人家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骂他，都是你不对，对不对？你看啊，眉毛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的好好坏坏，但是呢，眉毛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眼睛。表示什么？这个譬喻是说，我们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人好的好坏、好优点跟缺点，可是我们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那缺点要怎么看才看得到呢？要有镜子嘛，对不对？镜子就是比喻，你要用佛法来反省自己，你才会看到自己的过失。所以下面的43首说，我们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自我保护的习气。敌气就是敌人的武器和我的身体。好，敌人战争里面一定呢都是用各种武器来保护自己，伤害别人。所以就像世间人讲的，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不对？可是这个想法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敌人的武器跟我自我保护这两个呢，都是让我们产生无穷痛苦的轮回的原因。既然对方使用武器，我又难免呢就会受到身体的痛苦，那请问当我们受到挨打的时候，应该嗔恨的是谁呢？其实没有什么好嗔恨的嘛，对不对？它是第一首偈颂，让你去思考。第二个44首，身是人形疮，轻触苦不堪呐、啊，盲目我爱执啊，招损谁当嗔？这首是说我们有自我强烈的贪爱执着。你看哈，我们的人的身体是非常的脆弱的，就像人啊，整个人是官身不净。其实疮就是这不净的东西累积的内脏啊，各种累积而成。可是有时候你想想，尤其我们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或不舒服的时候，你还会说，哎呀，你不要碰我啊，对不对？你离我远一点啊，对不对？你看轻触，人家碰到你，轻轻碰到你一下，你都会觉得不舒服的。甚至人家有些人啊，神经过敏的人，人家不碰他，他都会觉得人家来害他或杀他。其实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恐怖心呢？那是因为多生多劫盲目自我贪爱的这个我啊，要执着我不被人家伤害。所以当我们遭损谁当嗔，当我们觉得自己的面子或我们的地位或我们的尊严被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起嗔心去报复其他的众生。事实上你想一想，是谁真正在嗔恨呢？其实嗔恨也是了不可得的。好，待会还有第45首。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